请翻开讲义第五页。我们上次说到阿处佛国土了，阿处佛从阿处菩萨发愿来就称为阿处嘛，阿处就是不害，就是不动了，不动无嗔恚。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在初期，我们说到初期，初期大圣很著名的嘛，阿处佛还有阿弥陀佛，现在要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出现的时代比阿处佛迟一些。等一下就会看到为什么比阿处佛迟一些了。现在大乘佛教当中，阿弥陀佛不单单是初期大乘非常重要的佛陀了，一直到越来越重要，到现在基本上我们知道的，一般人知道的会知道阿弥陀佛了，甚至不是佛弟子他也知道阿弥陀佛。阿处佛现在就比较少人知道了。阿弥陀佛的出现，有些人是从，我们翻到下一页，从外来的影响去探索，就是从佛法之外的影响来去探求阿弥陀佛如何来的。但是导师以为应该先从阿弥陀佛的发愿，就在我们佛经当中看阿弥陀佛的发愿当中去理解阿弥陀佛是怎么来的。就好像之前导师在说明阿处佛也是从阿处佛在因地的时候他如何发愿来去了解阿处佛嘛，现在也是一样，从阿弥陀佛的发愿去了解阿弥陀佛。我们看在净土经典当中，阿弥陀佛发愿主要是以大本阿弥陀经为主了，这个我们都说过了的。这个发愿基本上我们现在知道是48愿了，其实还有28愿，都是同样的阿弥陀经啦，只是不同的翻译前后期啦。因为经典也会有所，同样一部经在印度的时候，同样一部经它还是会发展前后期，在印度就会有发展，就会有增减的了。所以有同样一部经前后期翻译的就有48愿跟24愿，甚至后来还有36愿本。但是最古老的是24愿，24愿是最古老的。从依古本来说的话，他的看到法藏比丘发愿在根本意愿是什么呢？就好像在经中当中有这样说了，令我做佛的时候，以四方上下诸无量数佛中最尊，就是阿弥陀佛是最尊的，无量佛当中他希望他成佛的时候是最尊的，而且都胜诸佛土，就是希望他成佛的时候他的国土呢也是以一切佛国土当中是最胜的了。这样看起来法藏比丘发愿，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嘛，他发愿他是希望在十方佛土当中自己的净土是最胜最妙的，而且在十方无数的佛当中 阿弥陀佛是第一的。所以从这个根本意愿当中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愿的特质是什么，特征是在什么地方呢？胜过一切佛，胜过一切净土，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还有他的净土的特征就在这里，能够胜过一切了，佛也胜过一切，净土也是胜过一切。他认为就是大阿弥陀经，他是认为这样了哈，就是佛的威神，佛的威神包括定慧神通等等都是平等的啦，就是说一切佛的威神定慧神通是平等的，但是佛的光明等等是随因中的愿力而有，因为因中的愿力，每一个佛在因中发愿的愿是不同的嘛，所以因为每一个佛因在因地的发愿有不同，所以成佛的时候光明等等有不同，这样了解吗？这个也是进这样的见解，其实进于安达罗派，安达罗派就是在部派佛教当中的大众部的末派了哈，这是大众部末派。那阿弥陀经是大圣经典了哈，但是它近于在部派佛教大众部末派的说法了哈。这样说起来，佛的身量、受量、光明，随因地因中发愿的愿力不同而有不同了哈。既然这个有不同，佛身受量光明有不同，法藏比丘就是在这样的思想之下哈，要成为第一啦，因为有不同嘛，所以希望在这个不同当中成为第一啊。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哦，经中啊，在大阿弥陀经中当中用1000多字来说明他超胜一切佛这样的光明啊，超胜一切一切诸佛的光明都比不上啊，这是诸佛中之王啊，光明就是在身量受量光明当中要超越一切佛啦，以这样来达到诸佛中是第一，这样的话他所成的净土啊，佛是诸佛中第一嘛，所以所成的净土也要诸佛净土中的第一净土了哈。所以可以看到胜过一切唯我第一的雄心大愿啊，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根本愿的特质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样的一个理念要以他方无量佛土为前提啊，我们看到下一页。所以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本身嘛，不可能太早。这些出现于大圣兴起以后，大圣兴起以后就会有十方无量佛无量净土嘛，在这样之下法藏比丘才可以有无量的净土来做比较嘛，无量的佛来做比较当中他要成为第一啊。本来刚开始在佛法了哈，刚开始有世尊嘛哈，世尊就会说，不是世尊之前还有佛嘛哈，所以不管是向前有7佛、14佛、24佛等等的， 这个都还是在于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啦，娑婆世界。但是向前推，有七佛、十四佛、二十四佛，不管怎么样，它的身量、光明、寿量都是有不同的啦。但是这个都还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佛。等到大众部，这个都还是部派佛教了哈。大众部就说出十方有佛了，十方有佛，十方有见，十方有佛土了哈。而且这个是同时有多佛哈。我们刚才说从世尊，然后往前推有七佛、十四佛、二十四佛，这等等都还不是同时有佛，因为都是在娑婆世界嘛哈，都不是同时有佛，而是次第有佛了。现在大众部传出十方都有佛，而且这个十方都有佛是同时的十方都有出现佛，就好像我们现在哈，我们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东方还有阿弥陀佛等等的哈，这个是同时哦，在这个时代同时都有十方都有佛了哈。在不同的佛了哈，传出者都觉得传出十方佛了哈，传出十方佛都觉得十方的佛土与佛哈，比起我们现在这个现实这个人间，我们这个人间的佛土啊，是比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是圣妙了哈，圣妙多了哈。但是十方佛土之间啊，十方佛跟十方佛土之间比较起来哈，跟我们这个世界比较起来，当然都是比我们这个好了。但是十方国土之间比较起来啊，他们之间比较起来，哎，又有胜劣了啦，看得见吗？哈，因为他方诸佛的身量、寿量、光明彼此是有不同的了哈，所以佛土的清净庄严，传说也并不相同。对于这些十方国土佛土还有佛之间有差别，这就要做解释了哈。做解释就这样哈。对于这个差别要做解释嘛哈，有两种的方式来做解释了。第一个就是基于佛佛平等，佛佛都是平等的一贯理念，就认为就近的佛与就近的佛土，这是不可能有差别的了哈。这样十方佛土说的差别，佛身佛土的差别，只不过是适应众生的根器，这就是应化化身啊，化土化身。而如果是就近的佛，就近的佛土是没有差别的，佛佛平等。所以他认为就近佛与佛土是没有差别的，而出现差别的这个只是什么应机而示现的啦。什么叫应机而示现？因为要教化的众生有不同，所以有不同的化身化土啦齁。但是有的就这样觉得齁，既然佛与佛土，传说中十方的世界的佛与佛土有差别嘛齁，有胜劣差别嘛齁，既然是有胜劣差别，这样就是不够圆满啦齁。所以要发愿什么呢？胜过一切佛，胜过一切净土了齁。华藏比丘就是这样，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啦，这样的方式。认为既然有差别就是不够圆满，所以就要在这个地方呢，让不圆满要让它圆满嘛。所以圆满就是什么？要超过一切，胜过一切嘛。这是第二个观点了齁。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观点之下出现人间的了齁。其实导师说齁，依现在来看起来齁，法藏比丘所成的佛土也并不太高妙了。为什么？是因为在西方极乐净土啊，还是有什么呢？声闻与辟支佛了，还是有二乘嘛齁。而且虽然说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但是终于是要入涅槃嘛齁。如果没有入涅槃， 我们说阿弥陀佛之后会谁来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观音菩萨嘛，哈，这样嘛，哈，所以他一定要阿弥陀佛，不管是寿命啊无量，但是他终究还是要入灭，还是要入灭。如果没有入灭，观世音菩萨就不能够成佛嘛，哈，所以终究还是要入灭盘，由观世音菩萨来继位做佛嘛，哈。但是在当时，这应该是最高妙的了哈，因为在后期的经典那里更有是只有纯粹是一切就是大，就是就是全部都是菩萨了哈，没有二乘了哈。还有更有说到佛的寿命是无量的了哈，无量的。就是因为基于这个十方佛的差别了哈，十方佛的差别，而要引发出要成为诸佛中之王了哈。如果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哈，这个也是会适应什么呢？适应当时的印度当时的社会啊哈，它是。宗教啊，印度的宗教啊，哈，那都是一神教了，哈，叫做婆罗门教嘛，哈，婆罗门教，梵天嘛，哈，等等，一神教，受他一神教的影响，为什么？一神教创造神，他就是第一的嘛，唯一最高最上唯一的嘛，听了解吗？所以有受这方面的影响，所以要成为第一嘛，哈，阿弥陀佛也要成为诸佛第一了，哈，以佛。平等说是不同的了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对于十方佛净土有优胜差别，有两种的解释方式嘛哈。阿弥陀佛法藏比丘是以第二种方式而出现人间的了哈，而发这样的愿了哈。那不太一样，跟佛平等说是不太像不同的了哈。这个是先到说到跟一神教有关系了哈，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是为了要怎么样应机说法嘛哈，要化度化什么有受一神教影响的众生，所以就化现这样的形态了哈，来摄化那样的众生呢，能理解吗？就这样出现人间了哈，所以这样的说法不是在否定有西方极乐世界哈，不是在否定有阿弥陀佛哈，而是在说明它是依据什么样的因缘，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才出现人间的哈，也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不需要，所以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出现人间了，能理解吗？这是说到跟一神教有关系，受到一神教的影响。接下来再看到阿弥陀佛还有跟太阳神话也是有关系的了哈。以印度而论，印度是有太阳神话的了哈。太阳是象征太阳光明遍照的毗卢遮那，是印度宗教固有的名词了哈。这是印度宗教固有的名词。这大乘佛教就引申为究竟圆满的佛德了哈。究竟圆满的佛德就毗卢遮那，这个在华严经就有毗卢遮那佛了嘛齁。 我们在中观净土发挥也说到了嘛，哈，说到光明啊，印度人都以为天跟天是光明的嘛，哈。所以，而且我们佛法的智慧也是明嘛，哈，明就是智慧嘛，也是光明嘛。所以天光明的天跟光明的佛啊，哈，都是佛智者嘛，哈，也是光明的嘛。所以光明的天跟光明的佛，在适应神教的意义上有融合的倾向呢。那至于光明。在光明中要推太阳第一嘛，可以看到的就是太阳光第一。我们看到在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当中有说到了，我们要礼拜阿弥陀佛，我们要礼拜阿弥陀佛，要向西方拜。为什么要向西方拜？要向西方的落日拜啦。在大阿弥陀经就这样说到嘛，在西方，为什么像西方？西方有落日嘛？哈，为什么印度人会认为落日在中国人是夕阳无限好，是可惜近黄昏的哈？但是印度人看到西方落日哦，是在西方的那个世界哈，有太阳嘞，你知道吗？这落在西方哦，那光明长了，理解吗？所以往西方，为什么在西方？因为西方有落日，往那个地方拜。怎样呢？就是在大阿弥陀经本身就这样说出来的。所以导师是根据经论说的，这样知道吗？是根据阿弥陀，就是阿弥陀净土三经说的。理解吗？不是随便说的，净土三经就是这样说嘛，齁。现在挤出来的例子就是这样说，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看到了，齁。那理解吗？导师不是随便说的，齁，就根据这样的来说。西方的晚霞是多么美丽哈！等到日落，我们到下夜，此土是一片黑暗哈。此土是一片黑暗，这就是我们中国可惜近黄昏了哈。但是在印度人是此土黑暗，正好显示什么？相对于那个西方世界，因为那边有太阳，这样知道吗？光明长，这无限的光明就在这个那边了哈，西方，这样比对现实世界的苦难，激发崇仰彼土哦，西方极乐净土，那边有太阳嘛，哈，有阳光，光明。所以从神话而来的太阳哈，就被融摄于光明无量光明的阿弥陀佛。不然我们现在科学的那太阳哈，跟古代齁看那个太阳不一样诶。古代太阳像西方，在西方也有嘛齁，太阳神啊。在希腊齁也有太阳神嘛。那看的太阳跟我们现在以科学眼光看的太阳是不一样的齁。所以那时候以前古代啊看太阳都会把太阳神化的啦。不要说看太阳把太阳神化，看乙都可以把乙神化，有乙神嘛齁，等等的都可以神化了。就这样，就把它融摄于无量光明的阿弥陀佛，这样理解吗？是我们佛法当中就把一些神教的那些啊哈，融化到阿弥陀佛当中来了，净化了，这样知道吗？我们佛法当中是佛嘛哈，是佛就可以净化他们了，这样理解吗？不是说这样一说起来，我们不是这样意思说，导师就说哎，那个阿弥陀佛是人想象的，不是这样，是有西方极乐世界，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但是他怎么样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呢？是这样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这样了解吗？是这样的形态在出现我们的人间。啊，本来是无量光啊，刚开始是无量光，但是后来都变成无量寿，光明跟寿命啊，哪一个我们比较喜欢啊，比较吸引我们啊，寿命啊。所以后来都无量寿。 本来刚开始的哦，都无量光，后来都无量寿。这个是适应人类生命意义，追求生命的永恒。啊，像基督教永生嘛，哈，到那里到天堂就永生，道教都长生，对不对？都适应人都要永，都要不想死嘛，哈，适应这个，所以无量光后来都变无量寿。所以阿弥陀佛及其净土是面对他方佛他方佛土的种种差别而与一神教思想相呼应，相呼应就是要应那样的机啦，应那样机，受那些影响，应那样的机而出现诸佛雄，诸佛之雄啦，第一嘛，齁，一神教就是创造神，就是一个神嘛，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在诸佛当中他要成为第一，第一就是好像一神教的那一嘛，齁，就是要这是第一个嘛，齁，第二个就是以日光啊，齁，光明嘛，齁，受那个太阳神话的，受太阳跟太阳神话有关系的嘛，齁，就是以太阳落日，太阳到那个地方比光照比土嘛，齁，而反显我们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的苦难，所以引发什么往生极乐净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思想，救济思想就出来了哈。这个是阿弥陀佛本身就是法藏比丘发愿的真实意义，在这个地方了，我们要看到这个地方，这个都是从呢，都是从经典当中说出来嘛哈。而且是跟什么？当时经典是在印度出现的嘛？哈，就是跟当时印度的实况、具体现象、具体的当时的现实啦、事实当中这样说出来的哈。这个我们现在就想一下，这样导师这样的分析方式到底？有什么意义？大家想一想，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样会减少我们的宗教情操吗？我想是这样哈。我们知道跟一神教之间的关系之下哈，我们就不会把阿弥陀佛哈，把它看成是一神教那个神创造神，这样知道吗？不会一直要求，就是要求他的。就是一定要说，哎，诸佛当中就是阿弥陀佛最高第一，诸佛的愿力就是阿弥陀佛第一，这样就失去佛法真正佛佛平等了，这样理解吗？我们可以说阿弥陀佛第一，但是它都是相对的啦，这样理解吗？这样的话，东方阿处佛国土也是净土啊，哈。这样我们要就要看到它是在什么呢？应机佛的佛跟佛土究竟来说都是平等的，佛佛平等，这样理解吗？要看到这个，看到这个之下来说，应机说诸，这样的话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在经典当中，大阿弥陀经典当中看到他要成为诸佛当中第一，要成为诸佛净土当中第一，这样的话我们不会把它神化成创造神，这样理解吗？或者我们现在去观察现在在弘扬的，或者说现在在信仰的，像信仰西方极乐世界，信仰阿弥陀佛，在弘扬的有没有落在要强调它的第一，然后都重在阿弥陀佛的愿力，全部都在那个地方，我们只要怎样就好了，都忽略掉我们自身应该要有的努力，这样理解吗？像这是我们从上学期以来一直在说明的哦。只要上学期如果真正有理解的话，其实对于这个我们会更清楚的了解哦，会更清楚认识到什么叫做阿弥陀佛的本质在什么地方，这样知道吗？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把净土神化成天国， 创造神所创造的本来就有的天国，也不会把佛变成像创造神一样，你知道吗？一切都是有因有缘的，包括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光明，也不会把它无意当中变成太阳的神话哦。不要以为我们说我们知道不是太阳的神话，我们知道佛跟创造神是不一样的，但是到底哪里不一样？到底哪里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往那个地方去了？知道吗？不要说我们哦，不要说我们哦，在印度的大乘佛教的后期，都往神话方向去了，知道吗？现在西藏什么第一，都是密教第一，无上密是第一的。他在讲的，甚至在黄教都讲什么印尘派嘛，中观，但是他都推崇秘密大圣，无上密是最高最上的，无上密最高最上都神话的啦，而且是低级天鬼神天的神话。看，不要认为连那个都往不知不觉都往那个地方去了，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都要自我观察，在没有闻到这样的之前，我们对于阿弥陀佛的崇高到底崇高到什么地方去？崇高到是不是连我们只要我们不需要做太多事就能够去？我们再从上阶级开始就一直在说明这个嘛，哈，西方的真宗啊等等的哈，我们后期包括我们现在所弘扬的，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哦，知道吗？说的太容易啊，其实大家观察到自己都没有信心，观察自己啦。说到都太容易，说到很容易哦，讲很容易，但是一问到自己哈，问到自己就要讲有信心的不多。啊，那如果真的知道确实是怎么样，知道根据经论，根据净土的经论，知道应该怎么修行，一净土了哈，一行道应该怎么去净土，这样的话就会有具体的方法，这样才会有真正的信心，知道吗？这样才会有真正的信心。我说假设要往生，要求生净土，那样才会有真正的信心了。如果没有看到真正的路，真正的路，真正依经论来讲的路，而这样去行，才会真依着真正的路去行，才会真正去体验到那样的信心呢？能了解吗？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只是在只是理论上的分析，好像还会搞不好还会减少我们的宗教情操、宗教的信心。不要只是看到这个哈。阿弥陀佛国土的传出来了嘛哈，就会这样传出来之后，还是会再引起佛教界不同的反应，这样就会有更多的阿弥陀佛的本身传出来。在表示对阿弥陀佛净土的见解，想理解吗？包括我们说在净土经典啊，净土三经本身它就已经前后期都不同了。包括随便讲，我们说对于忤逆啊，忤逆到底能不能往生净土啊，都有前后不同的说法嘛。同样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就有不同的说法嘛，齁、哦、是不是？我们都有说过了嘛，齁，从忤逆十二到底能不能往生净土，都有前后期不同说法。所以就会有更多的阿弥陀佛本身的传出了，那会在不同经典传出来的哈，表达对阿弥陀净土的见解了哈。关于贤劫经，贤劫经是这样说到了哈， 前几经当中就有说到，是以阿弥陀佛为师，而阿处佛是弟子啊，在贤劫经有这样说到。因为东西方净土一产生出来之后，就会对东西方净土之间都会有更多，对东西方净土会有更多的不同的看法出来嘛，所以在这个地方贤劫经就说到了，是以阿弥陀佛跟阿处佛之间的关系是阿弥陀是老师，阿处佛是弟子。在结定总持经当中说到呢，是说到什么呢？阿处佛是老师嘞，阿弥陀是弟子。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东西方两佛是互为师弟的关系哦，互为师弟嘛，这样看起来，这都是本身嘛，就是说还没有成佛之前呢，本身谈就是还没有成佛之前，佛在因地修行，菩萨为修行的时候，他们到底是有什么，是怎样的过程呢？那就是叫本身呢。而至于在阿处佛国经当中说到，阿处菩萨是从大目如来听法而发愿，所以这是以大目如来为师嘛，本来前面那两部经看起来是阿弥陀佛跟阿处佛之间是互相为师弟了，互为师弟，那个师是老师，弟是弟子了，师弟啊，倒数第一行师弟关系，那师是老师了，弟是弟子了，想了解吗？那在阿处佛国经当中，阿处菩萨是从大目如来听法而发愿，所以是以大目如来为老师嘛，齁。而在贤劫，翻到下一页，在贤劫经又说到阿弥陀佛也是大目如来为老师来，这样就跟阿处佛一样，都是以什么大目如来为老师的，所以这是从互为师弟的关系，前面是互为老师弟子嘛，而进一步达到共同的根源，共同的根源是什么？大家都以大目如来为老师啊，之间互为老师，但是又共同以大目如来为老师，这样理解吗？而大目是什么？大目如来是什么？大目老师推定就是卢舍那啦，卢舍那，如果是大目就卢舍那的话，我们就可以说阿处佛以阿弥陀都出于大目，意思都是出于什么？毗卢遮那佛了哈。这毗卢遮那佛是《华严经》所说的嘛哈。比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我们常听到就是毗卢遮那佛，在《华严经》当中，毗卢遮那佛跟释迦佛是什么一而二而一的了哈。就是毗卢遮那佛也在什么地方成佛？就是在那个，也是在菩提树下成佛的嘛哈。啊，这就是跟什么世尊的哈，释迦牟尼佛是虽然哈，我们说毗卢遮那佛是在什么？是在色界最高天呢成佛了哈，但是哈，在华严经当中也是跟世尊的哈，释迦牟尼佛二而一的，都还是同一个的哈，所以这样看起来哈。也是这样的话，毗卢遮那佛就跟作为他们的老师，就好像是什么世尊啊，世尊是 就好像是世尊做他们老师了哈。这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了哈。毗卢遮那就好像日轮遍照嘛哈。毗卢遮那的意思就是日轮遍照了哈。这样的话，东药师佛、阿处佛跟阿弥陀佛都是他以毗卢遮那做老师，这样就表示什么呢？东方净土的阿处佛象征什么？日出东方了哈，因为都是以什么？以日轮遍照做老师嘛哈，所以他也是日轮，但是他这个日轮是从东方升起来的了哈。而阿处菩萨是住在什么？住无嗔心，无嗔心就不动了哈，没有被嗔心所动，叫做不动了哈。这样的话，住于无嗔畏心而不动，那就是菩提心了哈，就发菩提心了，就发菩提心。所以是以菩提心为本而起一切菩萨行，就好像日轮从东方升起来，遍照大地了哈。能够承办一切事业，从东方升起来嘛，一切事业都兴起来了嘛，哈，就这个了哈。而阿弥陀佛如日落西方了哈，那边日落西方就是光明就在西方嘛，哈，无量光明那边就有无量光明。这样的话，从日出到日落。但是因为日落又会日出嘛，哈，明天又会日落到日出，所以阿处佛跟阿弥陀佛是互为师弟了，哈。但是因为两个二佛都是出于大目如来，都是出于大目如来嘛，哈。我们刚才说到大目如来，就好像我们世尊嘛，哈，就好像世尊，所以这是以世尊究竟的佛德为本。是以佛世尊的佛德为本嘛，哈，世尊哦，释迦牟尼佛为本，而方便摄化而出现东西方净土。古代的本身化哈，就刚才导师是从各个经典当中挤出来的嘛，哈，这都在各个经典当中说到的本身嘛，哈。为什么有这样的本身呢？老实说都是直接到这些意义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些意义，所以表现在本身。什么意义？就是以世尊究竟的佛德为本，而方便化是出现东西方净土。所以我们现在说到的，我们说到四大菩萨，哪四大菩萨？是，观世音了哈，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是表现什么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啦齁，佛德是不可思议齁，佛的果德是不可思议啦，名称果德嘛齁。佛德不得思议，这样我们要如何表达佛德的功德呢？就表现在四大菩萨。四大菩萨还是在菩萨，菩萨还在修行过程，这样知道吗？当然我们说大菩萨功德也不可思议哈，但是相对于佛菩萨还是可以思议的，这样了解吗？相对于佛德的不可思议，菩萨还是相对是可以思议的，所以我们用四大菩萨的功德，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大行，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地藏王菩萨的大愿，来表达什么呢？释迦牟尼佛 德的佛德，这样理解吗？要这样去理解哦。我们这个世界，佛教是怎么产生的？目前我们知道的佛教啊，是怎么产生？是从释迦牟尼佛，知道吗？世尊2000多年前在印度诞生，成佛说法就这样来的。我们千万哈，诸佛哈，都不要离开，都不要离开我们世尊呐、啊。佛佛道同。佛佛道同，释迦牟尼佛，我们要看诸佛的功德啊，佛德，我们要在哪里看呢、啊？在世尊，这样才不会把什么神化了，这样知道吗？不是我们世间呐、啊，哈，智慧不够，什么最伟大？一定是神。这样理解吗？在佛法看起来，神只是在什么三界内？三界内，玉皇大帝，我们中国的玉皇大帝还在什么异界天呢？三十三天嘛，哈，异界天，玉皇大帝哈，第四天嘛，还在这个地方。基督教的上帝啊，只是在初禅天，初禅天。世间人哦，智慧不够，都往那地方了哈，往那地方去崇高。佛法不是啦，所以我们把那个佛陀哦，往那个地方神化去崇高佛德啊，那反而是把佛哈降级哦，降到生死世间嘞，在生死轮回嘞，能理解吗？我们佛法里面出果都已经是七番生死了，生死都有量了，能知道吗？希望我们这些对于这样对于净土法门这样的理解啊，是希望能够在正见当中呢起到我们的正信了，这样知道吗？不要，我们自己都要观察我们自己了。了解了这个法之后，是不是更有信心？而这样的信心是来自于正见的信心。虽然迷信也会让人家很有信心的哈，但是那样的迷信而来的信心，如果跟佛法的正见而来的信心，那是大大的不同哈。迷信而来信心不够稳定啦，这样理解吗？随时齁，就好像迷信都有一些功利主义在啦齁，如果没有达到那要求齁，他信心就退失了齁。就好像我们佛法当中不是有很多嘛，我们有可以看到本来也知道佛法，也很精进修行，精进念佛，但是一到碰到事情来，就会变了啊。我们也举过这个例子嘛，哈，念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第一个嗡把它念成牛啊，人家一讲，本来念牛都已经有感应了哈，但是人家一跟他讲啊，他就没有了。而我们了解这样的知见之后哈。我们还要这样的知见，我们要在我们的内心起正信哦，正见呐、啊。我们说了解之后，还可能只是深得慧的了解嘛，哈。因为那时候啊，我们说还没有在我们的内心产生真正的什么力量。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知见，然后在真正的力量， 在内时常思维在内化到内心，产生真正的力量出来了，这样知道吗？有真正的力量出来的时候，那就有信心了，有信心。好，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的话，就拿一下麦克风好了。
讲到第六页有个阿弥陀佛的愿力特征是胜过一切佛，胜过一切净土，那这样算不算有我执在呢？
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它会适应嘛，我们刚才不是有说适应一神教吗？适应一神教，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要理解啦，它是这样适应出来的。所以啊，我们自己啊，所以如果理解这个之后，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了。能知道吗？所以我们这样去观察啊，我们刚才也说到啊，现在弘扬的嘛哈，现在相信要那个的，也会不会往这个地方了哈？但是我们要说到一点哈，要往西方极乐世界，我执要不要破啊？要破吗？不用破吧。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夫也可以去吧？凡夫就可以去了，不用破我执啊，我执要胜者嘞，能理解吗？当然要修啊，当然啊，现在我们本来就是凡夫到那里的，我们不是从就已经在讲到极乐世界大业往都能够大业往生，我只破那就是出地了，或者是出果了，那就随愿往生了，能理解吗？如果要破我执是圣者哦。真正破我执啊，是圣者哦。凡夫这样的话，要去到那里，我们凡夫就可以到那个地方，能知道吗？
这个世界不是有大概1000个佛吗？阿弥陀佛是目前大概是第四个佛吗？那为什么是从阿弥陀佛才是开始弘扬佛法呢？
怎么会从阿弥陀佛开始弘扬佛法？只要有佛，就是他从弘扬佛法。这个只是相对说，这个怎么是任何佛成佛就说法了？这样知道吗？无始劫来就有无量多佛。无量多佛，只要成佛，他就说法。
应该说是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吗？可是释迦牟尼佛前面不
是，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在2000多年前之前呢。但是在这个世界之前，有没有佛出现？还是有佛出现？有佛出现，但是佛出现，佛法终究会灭。能知道吗？我们这个世界之后还是佛还是会灭，灭了之后，后来我们这世界下一次是谁来这个地方成佛说法？是在弥勒菩萨，在佛，我们这个世界哈，终究还是佛法还是会灭哦，能知道吗？所以说啊，佛出世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哈。不要以为我们现在佛法都会一直永存啦，不会啦，还是会灭，灭之后久了，我们这个世界啦，所以在就会有弥勒菩萨来降生人间成佛了哈。所以啊，我们这个世界啊，佛法到底能不能够久住人间的哈？是跟佛弟子大有关系齁、佛弟子包括你我了齁、这样理解吗？ 有问题吗？
释迦牟尼佛与弥勒佛之间，可能佛法会断就对了吗？
当然了，
还是会断就对了。
每一个世界都是这样的，这样理解吗？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已经这样理解吗？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前面我们说有七佛、十四佛等等的佛，那个佛跟佛之间佛法是断了呢，佛法就不再出现在这人间。所以我们说有千佛出现了，千佛不是说我这个佛灭了之后，然后下一个佛就马上出生，没有了。当然啦、那像那就看啦、画图就会啦，画图啊等等的就会都会啦。只要出现缘起法，只要是缘起法，因缘和合所成的，嗯，哦，你说西方极乐净土啊，这样啦，西方极乐净土，我们说到嘛，阿弥陀佛入灭之后，接下来就是什么？观世音菩萨成佛，能理解吗？在净土啊，那时候就是观世音菩萨成佛的土嘛，哈。能理解吗？现在是阿弥陀佛成佛嘛，哈，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嘛，哈。等到阿弥陀佛入灭之后，西方极乐净土的那时候的佛是什么？观世音佛嘛，哈。那时候的佛就是观世音菩萨了，观世音菩萨成佛了嘛。能理解吗？虽然都是佛净土嘛，哈，但是佛不一样。这样子又一年又起来了嘛？我跟你讲哈，那就是各个净土的，我们是旧的经典说法是这样的说法，这样理解吗？旧的各个经典就这样的说法，各个世界有各个世界的不同的啦，而不单单只有净土，也有秽土嘛，哈，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秽土。啊，但是我们说到大乘经典，说到这个，我们现在有见到秽土，还是什么？世尊化土，化现的土。那世尊本身有没有世尊的净土啊？还是有嘛？我们说到说任何的都有常寂光净土嘛，有没有？还有暴土，还有化土等等的。世尊也有嘛，齁。只是我们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是化土，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佛。因为我们见不到像这个凡夫啊，见不到世尊的化身嘛，齁。啊，法身。法身见不到嘛，齁。但是世尊有没有法身？有啊。所以化身我们能够见到的是化身嘛，齁。但是其实对于佛身啊，佛身其实在佛陀时代，在早期啦，齁。如果佛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就看到佛了嘛，齁。佛入灭之后才有很明显的分出法身跟化身。所以在暗经也说到嘛，齁。也说到，如果是只要佛弟子啊，如说世尊就这样说，只要佛弟子啊，佛弟子依教奉行，就是佛的法身常在人间嘛，哈。那刚开始法身化身哈，也没有这么严格区分呐、啊，没有这么严格区分，后来就分成法身、报身、化身了嘛，哈。而报身后来又区分成什么？自受用身、胎受用身，我们上节集都说过了嘛，哈。所以同样一个净土，同样一个佛， 都有不同的角度在说明，这样理解吗？
阿弥陀佛，世尊到下一个弥勒佛之间，如果断的话，那我们这些修行者，如果再抱回来这个世界的话，要怎么如何修行呢？
所以菩萨会出现在无佛的时代，所以我们都要记住我们自己的法器，让我们如果在假设啦，要修成菩萨行的话，在无佛的时代，菩萨有各种阶级的菩萨，这样知道吗？有各种阶级的菩萨，在初地的菩萨就已经圣者菩萨了，圣者菩萨在没有佛的时代啊，他也可以在百佛之间现佛身，就是说他也可以，圣者菩萨也能够没有佛的时代，他也能够行菩萨道，能理解吗？因为在学佛过程呢、我们不是有些我们说他再来人嘛，好像这一生很快就能够走向修行路，很快就能够跟佛法相应的，那都是过去生就累积的，那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假设啦，你说关于说，假设还没有，在如果说要在这个娑婆世界，在没有佛法的时代，还要再来这个世界修菩萨道，那就要去记住这些了，能知道吗？所以这个才会有，如果说信心不够的人，才会有什么往生净土了，到那边去修行。甚至往生净土是还有佛，还这个像还有佛法注视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很苦嘛，要往生净土。甚至不单单是如果在佛法当中，不单单是圣位菩萨哈，我们说实信菩萨修习信心圆满，记住信心的时候啊，大乘信心菩提心成就的时候，愿菩提心成就的时候，他就大乘就不退了哈。大乘对于大乘的菩萨道就不退了。还有初学菩萨好，我们要随时发愿什么？愿生佛陀前呐、愿生佛陀前就是发愿要有佛法的地方，要有佛法的地方。初学我们一定要发愿，要自己发愿，要修成菩萨行就要的愿生佛陀前，愿生有佛法的地方，要知道吗？功力够了才来去边地，功力够了才去没有佛法的地方。功力不够啊，初学者发愿来生要温，要有佛法的地方啊，这样子。好，我们先休息。